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啊，谢欣，我们最近呢就发现了教育部的时候出了一个这个报告哈，那么里面数据就发现，澳大利亚各地有150所私立学校所谓拿到了过多的拨款，那么这是政府的一个言论啊，说是过多的拨款。那一些顶尖的私立学校呢，获得的拨款是他们应该得到数目的近3倍之多，而另外一些公立学校则面临拨款不足的问题。
嗯，就是一些呢是吃不饱，一些呢又过饱，就这样的问题摆在面前。
嗯，
那我们在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就要有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哈，您作为家长会在给孩子帮助他们做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是私校呢还是公立学校？尤其是在教育部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
是的，其实我们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知道，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这个数据啊，就曾经显示出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拨款的增速是超过了公立学校的这个拨款的。那时候增速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看来这个绝对量上也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嗯，
那么目前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改？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连线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行动你早。
嗯，你怎么看待最近目前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据啊？因为就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大概在看这个曾经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进行一个冈斯基教育改革的这么一个报告。当时是把我们这个学校的整个系统分为这个公立，那么天主教学校，还有 independent 这么一个独立的这些学校。那我们这个分类和我们这个私立学校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上的一个混淆，您给大家清晰的解读一下吗？
是这样的，澳洲呢其实它这个教育系统啊，可以说是大概的分类其实有三类的。这个其中这个我们知道有公立学校，另外一类的是天主教会学校，
对，
它是属于是这个天主教会有各大教区的它下属的教育办公室管辖的教会学校。
嗯，
这天主教会的学校呢，它就是大家说起来是天主教会，但它这个里面的概念又比较复杂，它有包括收费非常高的，比如说非常精英的天主教会学校，也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的社区天主学校，天主教会学校收费非常低，更多情况下他们会帮助一些难民啊移民的这个团体，所以这个天主教会学校里的这个收费啊，还有这个
也有差别，
差别非常大。
嗯，
然后我们现在就所说的独立学校 independent 呢，一般都是指这个英国这个就是这个 Anglican 或者叫这个圣公会，
是
它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澳洲一些最早的一些私立学校，比如说什么这个悉尼这个文法学院，或者是墨尔本文法学院，这些传统上我们说这 independent 都是一些收费最高的一些学校，所以说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那么目前呢，其实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评论就说了，政府突然公布这么一个报告呢，其实是为了要打击之前工党政府所推出的Gonski Reform， 就是我们叫做冈斯基教育改革。那么你认为这样的观点有没有道理？
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个冈斯基的这个报告呢，其实最早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想，就是对澳大利亚这个教育这个拨款进行全国性的改革。因为这个呢，就是以前呢，因为澳洲这个教育拨款又存在是这个联邦和这个州政府，因为州政府是主要是负责给学校拨款的，就是公立学校。然后这个联邦政府呢，因为从这个60年代开始就第一次给天主教会学校拨款之后，所以他也不断的就是给私立学校开始拨款。但是因为呢，每一届政府呢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拨款，所以导致着这个历史上演变以来有多种多样的这个拨款的方式和政策。所以说当时这个冈斯基的报告呢，就是想把这些整个的就是建立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教育拨款方式。但是问题是在吉拉德政府当任的时候，希望就是把这个冈斯基的这个教育拨款模式全国化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联邦制的政府里 主要是由州政府负责教育，
是，
所以说让这些州政府接受这个钢司机的报告的话，他们必须就是说联邦政府要得到所有每个州的同意，所以让每个州的同意呢，这些教育部长就必须说，就是你们必须要保证我们就是你们这个现在我们推行的不能比原来的差，最少我们不能少拿钱。所以就导致着这个本来说是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教育这个拨款方式变得是更加复杂了。所以说现任的教育部长也是想重新对这方面进行改革，但是我想这个面临的困难一定也会非常大。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马上接听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生是史先生。
哎，您好，是我是吧？
哎，您请。
你好，你好。关于那个拨款这个事情，说白了，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也谈不上插不上什么话。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泛泛而谈拨款拨款。那么我们要就是，如果政客们想要谈起拨款这件事情，如果觉得拨款多了或者少了怎么样，要把那个道理说出来，也就是说是凭什么原因拨款呢？如何拨款法？在我们一头雾水的情况下，就光听政客在说啊，对谁拨款多了，谁说拨款少了，这个东西啊，你让我们老百姓很难去评论，除非盲从，对吧？这个我觉得不大公平啊。政客们如果真的要谈这件事情，
要给详细信息是吧？
哎，要给详细信息，要把拨款的方式出来，比如说你给私立学校拨款，为什么拨这么多，对不对？是什么原因拨款？等等之类的，你不能就光泛泛而论。对吧？因为我们不能听某一个人所说的话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就是如此，那我们也太那个点了，对吧？至于那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那么坦白的说，我相信啊，坦白的说，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呢，我相信大家都是愿意送私立学校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私立学校由于它的教育的方式方法、教育模式啊，以及那个对教师的师资力量的吸引，工资啊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吧，所以呢，它的师资力量比较强，公立学校呢相对差一点，相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公立学校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差异。私立学校可以做很多事情，公立学校有很多原因，很多事情不能做或者不能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一个孩子在一个小学读书，才一两年级，那么上课的时候他们就谈起。老师在跟他们说公立学校啊，老师在跟他们说啊，在解释 family 这样一个概念，他就跟我说 OK， 什么是 normal family？ Normal family， a mom and dad is normal family。结果第二天，校长就把那个教师叫到学校，叫到办公室跟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自己离开，第二个我们开除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这学校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两个妈妈。就是她是个同性恋家庭。您说好了，主持人，这个东西就因为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可想而知，在公立学校它的教育它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而在私立学校很清楚的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因为很巧，因为这两年我一直为了孩子的事情在看学校，在比较哪个学校比较，我也比较了很多的私立学校，那么说白了，所有的所谓的私立 independent 的学校，没有一个学校其实不是和宗教相关的，并不全部都是 Anglican， 它有比如说 PLC Presbyterian Lady College， 对不对啊？等等之类的，MLC Methodist Lady College， 对吧？这些东西它是各种各样的教会背景在后面。那么我的概念是，公立学校是学生好，而不是老师好；而私立学校是老师好，并非学生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区域，它有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区域、很多公校，大家买校区房，很多公校都有，说白了，都是一些亚洲人到那里边以后。把整个地方的教育，因为亚洲对教育的比较重视，所以呢，把这个学校的教育的公立的啊，把它拔高了。你可以看所有的所谓校区学校，它里面的学生几乎一半或者更多都是亚洲人，因为亚洲人对教育学校的比较重，对教育比较重视。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比如是在墨尔本博文地区，您看博文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地区把房子卖在这里，是因为什么？校区房。但是你看住在那边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学校孩子全部都送私立学校的，那么这个校区对你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是说我的概念，我个人觉得就是私立学校是老师好，不是学生好，而公立学校是学生好，不是老师好。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私立学校那个每年的啊，每个学校每年的 result， 每年的 result 在公立学校，他是说他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然后有多少的人 考入90%以上或95%以上，他是讲究的是靠几个拔尖的学生把整个学校的地位评分拉上去，而私立学校是靠的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超过了，他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决定，就是来取得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个人还是条件允许的话，还有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和公立学校的学生，我不是在贬低别人啊，主持了这一点我要说起来，省着别人拍照啊，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的觉得私立学校的学生他的 self organization 的能力，他不是公立学校所能够相比的。一个从私立学校出来的学生在童年之中，他自己的 self organization 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于公立学校的学生，这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们所有的如果有条件肯定会送私立学校，没有条件那是没有办法。
那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目前这样情况，您认为这种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那是不是也反而说明了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已经出现了，而且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要向私立学校进行一个拨款，您觉得合理吗？
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要说，我们要知道政府为什么给私立学校拨款，它的到底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拨款的原因，我们很难做评论。
好的，
第一个。第二个，就像您所说的，这里面的不公平有很多不公，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其他不公，而是因为说白了吧，就是公立学校的手脚给绑住了，他不能做很多事情，他不可以说这个话，不可以说那个话，不可以体罚学生，我不说要体罚啊，就不可以做很多，他很多事情是没法做，而私立学校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校，就是为了教学质量。所以私立学校的老师一直说的这句话，我不仅是在你的老师，而且我还要教育你怎么样如何成长，来教你怎么做人。
好的。
而公立学校一看着你到学校就是叫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公立学校里面乱了一塌糊涂，就是说我因为去过好几次，为了自己孩子的事情，我就比较了，有自己一直就摇头，就觉得不行，这真不行，就说好吧，这是我个人感觉，纯粹个人概念啊。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个人经验和这个个人看法啊。那么史先生就认为这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差异特别的大，那么教学质量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特别是基于他的个人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他更倾向于私立学校。那么下面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李先生。
哎，你好，行动啊，谢谢你们好。哎，我想啊，第一我要感谢啊澳洲政府啊，澳洲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我们华人啊，要感谢澳洲政府给我们都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无论是公校还是私校。那么我认为呢，我呢就是倾向于，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孩子能够培养好的话呢，那么就选入精英中学，这是澳洲给那个广大的平等的学生提供一个机会啊。如果你进精英中学，像这种 James Lewis 啊这种高档次，他在考试高考一直是保持第一的啊。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中学，那当然我是选择我是让我的孩子选择这种学校。事实上我的孩子都进入了精英中学啊，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后，他们的能力的培养啊并不比较差啊，所以说对于拨款啊，选择私校公校，实际上对学生的质量啊学习啊都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最近啊悉尼 Grammar 他就是禁止学生用电脑，哎，电脑不能用了，在悉尼 Grammar 没有电脑，现在这样一流的私校，他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原始的这种能力，拼写能力啊，数学能力啊，电脑啊，反而会影响他这个。你说拨款有什么意思呢？高科技都不能用。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一点，学习是天天的事情，家长才是第一，你要盯住你的孩子，然后你要选择一个学校对你的孩子要有一个心理的好。什么叫心理好？没有不理，要和平，这样的学生就好。那么对移民国家啊，移民来说，我就是说我们要把孩子啊送入到这种学区的学校，比如说像Eastwood Public School 还有那个南区的那个 叫什么赫斯的要 public school， 那这种学校都是经典，他们都非常好，远远啊高于私立学校。
所以您认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这种差距，在教学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是吗？
并不是很大。你要真正要让学你的孩子要出类拔萃，今后你要去伯克利啊、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人才，你家长学习这样东西，家长就天天盯着。但你如果说就把学生送到私校，你不管你这学习，你的孩子也不会有出息。再好
的
私校也没用。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您分享您的这个个人经验啊。
家长特别关键。
那么刚才李先生提到了有一个学校说这个用不用电脑这个问题，目前呢我们也是没有得到这个相关的确凿的消息，可能要进一步的去查证。但是李先生总体的这个看法是认为说这个公立学校，如果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这种教学水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差异，他也认为这种家庭教育可能在这个整个教育当中
显得非常的关键，
哎，有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接下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 Mary 你早。
哎你早。
哎您请讲。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是这样的，我刚才听了就是最之前的那一位先生说，就是说有关这个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那个问题，我觉得那位先生呢虽然说的就是意思就是把那个私立学校给提，就是怎么说了，就提高了。觉得
您不同意是吧？
不应该这样。因为呢我觉得呢就是应该就是很公平的东西。因为呢怎么讲啊，在我看到了就是我接触的就是朋友之中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不是说就是私立学校就好，可以这样说。我现在好多朋友呢都是在公立学校的。你看，我们出来的小孩子不是读法律，就是读那个什么啊，医生、药就是药剂师什么东西的，都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而且我们都没有去补习呀，因为我们怎么讲啊，家庭情况就是你知道，就是经济上的原因啊，什么东西的，都是靠小孩子他们自己的。你看我们呢就是都是从那个公立学校出来的，个个都一样，都那么好。而且的话老师特别的好，他说的刚才说的什么啊，公立学校就是学生好老师不好啊，而私立学校就是老师好学生不好。我觉得他的话他这个话不对。最主要的就是看什么学校，他学生他自己的本质，可以这么说。很多的话那个私立学校送到私立学校的哈，不是说什么东西啊，都是有钱的小孩子把他送到那边去，可以说都是娇生惯养的。他们那个学习那个态度什么东西的很明显，其实大家都看得到。我觉得这个先生这样说的话，你们大家有条件的话，我还是把小孩送到那个私立学校，我觉得的话绝对反对。你看我们周围的学那些朋友都从公立学校出来的，我们家庭条件也不好，怎么样都很好嘛，都可以嘛。
好的，
就是这个最关键就是小孩子他本质，他要
个人是吧，重在看个人。
什么学校他都一定能读得出类拔萃，对不对？
好的，
不是说送到那个私立学校就好。
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对不对？
好，非常感谢 Mary 您提供您的这个看法，而且您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这个宝贵的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经验啊，就是这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麦丽认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种区别。那么关键学习的好坏还是要看这个人啊，靠自己看个人的。那么接下来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吴女士，吴女士您早。
哎
您早，您请讲。
哎你早啊，我想发表一下我的建议。
看法。
对，就是我现在很同意前面这个女士这个意见。我真的对我本来不想打电话，我就听到在前面那个男生男同志他说那个私校怎么怎么好公校怎么怎么不好，我不想跟他怎么反驳，我就想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爸爸都那么偏激的话，对公立学校那么不喜欢，你看一个小孩会跟着他的爸爸也会这样偏激了以后是吧？所以一个家庭的环境教育小孩最好的教育就是家庭教育这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二，我曾经也是在教师队伍工作过。我是在公立学校。那我所知道的哦，因为我们做在 教师对我们的认识，很多私立公立的老师大家都认识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边找工作是不是因为哪一个区的升学率多高，哪一个私校好，那些老师就跑到那边去申请工作呢？当你出来工作，我们在这边都是找一些靠近自己的，你喜欢哪里，住在哪里，一般都在附近找工作。
嗯，
很多情况是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们公校都是收到私立学校的老师的小孩来我们公立学校念书。
嗯，
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私立学校，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好。私立学校呢，它为什么能够成立呢？我不说那种organization 那种是教会那边，我是说独立那种。
嗯，
他们这里有一个会计就知道的了。为什么很多人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私立学校呢？他从退税这方面，其中就是很大方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有这个 family trust， 就是说家庭那个
信托基金，
你不用白你不用白不用，反而的这个钱，如果是你私立学校，你有钱的做生意的父母，你把小孩送到私立学校那边去，他就可以豁免了好大部分的钱。然后做生意的父母，他们那么忙，没有时间陪小孩去运动啊，做什么？所以很多私立学校，他是标榜他的运动怎么怎么水平。或者是他的表演那个艺术有什么什么水平，所以你希望你小孩在这方面以后发展的，你就把他送到这种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是很平均的，好的公立学校真的很平均的。
嗯，
每个学校他也有心理辅导，也有那种 welfare support， 他都一步一步，就像我们这里买家里，你买贵区买便宜的区，它都有房子，有洗手间，有那个厨房，它都是一套一套的，它不是说哪里好哪里不那个不一定那个好。
好的，
就是说我的经验，我小孩都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他都在墨尔本大学莫纳许大学，哪有哪里不一样，只是你家庭教育的问题。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吴女
士
您分享您的这个经验，特别是这吴女士还曾经是在公立学校教书工作过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就更有这个参考价值。我们后面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热线电话上等待，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陈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我是在悉尼的。
嗯，
我有两个孩子，都送到私校。一个是男校，一个女校。那我记得当时开学的第一天，那个校长跟我们那个学生那个家长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学校是一个工厂，他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懂得怎么样爱自己爱社会。我不希望你们是成为学习成绩上面是悉尼学校是最好的，但我希望你们出来的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句话印象很深。然后呢，他们学校里面呢对每个学生的环节呢抓得很紧，比如说他那个十二年级就送学生可以选择去学军，到部队里面，到那个澳洲的军队里面去学军。你喜欢那个做手工的，他就送到你专门指定地方去学习那个机械。你喜欢那个跳舞的，他就各种东西安排了很全，按照你个人设计。重要的是呢，学生的家长呢及时和学生的那个学校老师及时和家长联系反馈情况。关于补习的问题呢，他是学校老师就是这样讲的，你们不要去补习，学校里面的老师任何时候你可以去问他，下课以后也去可以去问他。学校到了毕业之前那个一年吧，专门开设的班，你感觉你差了，你可以去他们去那里去补习，学校里面安排专门的老师给你们补课。他说你们不要去花这冤枉钱，学校里面给你们提供一切，只要去。那么还有就是抓紧就是对学生的周末的体育运动，他说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你必须身体强壮，说每个周末呢早上星期六就是安排他们整个早上在外面运动。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全面发展是吧？
他说一定要全面，他说我不希望你们是成为一个风俗的尖子，但是我一定要希望你们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上有用的。毕业以后你如果到外面找工， 澳洲的是那个企业，他们很注重你的中学是在哪里读的，他们如果一看你是从那个私校读，他就认为你受过比较良好的那传统的教育，你不会做事做了很差，他就很会放心了，把那些重要的工作呢交给你来做，因为他知道你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呢，学校灌输的你一种思想，那就是
好的，陈先生
要真实。
感谢您分享您的这个个人经验啊，因为我们还有听众朋友等在热线上，
好好好，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时间稍微给留给他们一些？
那以后再来，以后再来。
好，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刚才陈先生也是分享了这个个人的这个经验哈，特别是在私立学校的时候，那么一些他个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其中也牵扯到很多，包括什么刚才提到退税的这个问题啊，还有经济的原因纠结在里面。这个看来是越来越复杂了。好，我们现在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宋先生，您早，您请讲。
喂，您好。
哎，您请讲。
请讲。
您好。关于这个今天我们关于讨论的这个关于私校政府对私校和公校补助的问题呢，其实已经在霍华德时代就开始讨论了。
嗯，
它是个很久的话题，
几十年。
但是呢，对，至少是十几年了。然后呢，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吧，就是两个主要政党已经把就是对私校和公校补助的一个话题变成一个政治上的工具。首先呢，这个就是它对我们华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华人的传统是注重教育，就是家长都会尽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比较好的学校，一般是比较好的私校或者是精英学校。那么就是我认为就是政府补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它不是就是给私校或公校多少钱，而是能够提高澳洲老师整体的素质。很多年前我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在墨尔本大学就有一个班嘛，他们的就是高考成绩平均分是98.7，然后里面的所有学生都想是以后是学医或者学兽医，但与此相比呢，如果是想当老师的话，如果不考虑哪个大学，高考考46.5，这个是最，就可以去做教师，就可以去学当老师的课程。那么就是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水平好教师的话，那么对整体社会的教育水平是一个怎样的影响？
那宋先生，
所以我认为就是
对您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也是说这个目前这个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确实是有这个趋势，也有很多这样的评论，那么也在陆续的出现。那非常感谢您，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可以把这时间稍微留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么也感谢您分享您的这个经验和您的这个看法。那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王女士，王女士您早，您久等了。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我是这样，有一个孩子哈，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他现在上小学6年级。在小学的这几年呢，我是把他送到了一个就是Collingford West， 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小学了，就是公立学校，然后也是为了他我们搬家搬到这里。但是总体这几年下来，我对这个学校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说我真是没觉得这个公立学校有多好。其实都是在家长在拼，家长呢几乎所有的孩子就是都送到补习学校去补习，然后所以整体的孩子，因为孩子那么小，小学的孩子他哪知道，如果家长逼得紧呢，那学习成绩肯定能上去。
所以您觉得还是这个家庭教育占主要是吗？
对，我认为并不是，我倒同意之前第一位那个先生说的话，就是说呢，这个公立学校好并不是真的学校好，是因为家长的原因，因为像我所在这个学校Collingford West这个小学，基本上都是都是华人。
好，非常感谢王女士，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
我是选择私立学校的。
好的，非常感谢王女士，非常感谢您。那么您提供了您这个个人的看法，那么他觉得这种公立的这种精英学校可能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的效果，那么可能也是会选择私立学校。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评论员蔡元，也特别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来一起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